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
的会
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今天呢，在这儿呢，邀请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您有空的话，给我写封信，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节目中我们提到的一些啊夫妻关系的一些内容呢，哪一些是您有共鸣的？又或者是您有美好的经验，也告诉我，让我在这儿可以跟更多的朋友一块儿分享您的经验。那我们说，上学有要学习的功课，上班有要做的工作，那么婚姻生活里边呢？其实啊，它可以说是比上学上班还要付出多的，那就是又要学习，又要工作。而且呢，还要把两个人的关系维系得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心血，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美好的婚姻关系不只是让两个人幸福，也可以让孩子们享受到这个家庭和美的福气的。那家庭生活里面呢，有一样事情是不可以少的，那就是说话。说话它可以说是一种沟通，沟通好的话会有和谐的生活，但是沟通不好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当然有很多苦头要吃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跟大家谈谈一些错误的沟通模式。那在美国呢，有一位很著名的家庭辅导老师，他也是一个专家，他的名字叫做维吉尼亚·沙提。在他的辅导观察的结果中呢，他就发现在沟通方面呢，原来大部分人是不容易和人分享个人内心的感受的。他说大部分人的沟通方式根本不算是沟通，只能算是表面上的一种对话，缺乏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交流。所以呢，在他写的这本书啊，《新人重建》这本书里边呢，他对人的沟通方式有很深入的描写，而把一些人错误而且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呢也写了出来，分为四种。第一种呢是安抚式的沟通，就是要息事宁人。第二种呢就是指责式的沟通，那么这种沟通呢就是声大吓人。第三种呢是理性分析的沟通，可以说是非常能说的，有三寸不烂之舌。第四种呢是转移话题的沟通，也就是说拐弯抹角。那这四种沟通的模式其实呢都不是很健康的，它会影响夫妻之间的 生活，甚至影响两个人的感情。那么维吉尼亚呢，他就特别的指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容易察觉人的沟通问题，只有当人面对一些个外在压力，或者是跟别人产生争执、发生纷争的时候呢，这些错误的沟通方式呢，才会慢慢的显露出来。那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呢，更容易显露出错误的沟通模式。那我就想到了，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对不对？那借着这种吵嘴了，你去发现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到底是谁的沟通模式是错误的，以至于两个人呢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了。那么看一看这四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第一种刚刚提到的就是安抚式的沟通，它是属于息事宁人。这种沟通呢，是指有一些人呢，为了避免和人发生冲突，或者是怕惹别人生气，得罪了别人，因此呢，总想是用各种方法来息事宁人。这些人呢，他们的人生宗旨是以和为贵，那表面上呢，好像是挺合情合理的呢，认为应该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因此当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不管谁对谁错，他们总是愿意先牺牲自己，宁愿放下个人的意见让别人随他的意思去行，为的是避免冲突，也不要开罪对方。有的时候心里面呢可能很不愤气，不想这么做，但是呢他们还是会说自己不对你就这样做好了，用这样的话呢去安抚别人。其实这种气氛呢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和谐。安抚式的沟通严格来说呢根本是没有沟通可言的，因为有沟而不通，只有单方面用安抚的方式让另外一方不要生气，不要动怒，因为害怕被对方指责，就变成敢怒不敢言，那没有达到内心的感受可以真正的交流。那安抚式的沟通的当事人呢，其实背地里的含义是要令对方感到内疚，希望对方呢可以更温和地对待他们。那想一想，一个人能不能一辈子总是这样息事宁人呢？我想没有谁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方式呢，在婚姻生活中呢，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爆发出来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指责式的沟通了，它就是声音大的那个可以吓倒人。他跟刚刚提到的安抚式的沟通呢，正好是成为一个怎么说呢，最佳对比的拍档。那么在一般家庭中，安抚式和指责式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成员习惯用指责的方式来沟通，那么会有另一个成员呢，就用安抚式的方法与他沟通了。那我们说这种指责式的沟通呢，是指当那些个当他自己发现局面对他不利，或者是整个局面不是他能够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用各种方法去逃避别人对他们的指责责备。那这些方法包括什么呢？责备别人，指控别人，诬告别人，还有大吵大闹，发脾气，摔东西。那这些个行为呢，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表示一切过错都不在我。他们喜欢用指责对方的方式来沟通，说起话来呢振振有词，声音也很大，总想用声音去压倒对方。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在控制着整个局面，但是呢这种表现呢正正的说明了他的内心呢，可能他知道自己是活在恐惧之中的，所以就要更大声音来掩饰他的恐惧嘛。那我们说用指责方式做沟通的人，他们不外乎采用大声疾呼的方式，就是让对方呢产生恐惧，而让对方呢可以顺服自己，更听话。那我们想，其实这种是一种外硬内软的一种表现，对不对？心虚嘛，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如果对方是被你吓到了，可能只是短时间的，那不能够被你吓到的时候呢，就真的会啊，越吵越烈了。那第三种呢，我们说到的也不是一种很健康的沟通模式呢，就是说理性分析的沟通。他刚刚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两种沟通形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没有指责，也不是安抚，却是完全以知识性或者是教条式的方式，对问题做出理性的逻辑的分析，中间呢也不谈到个人的爱呀、恨呐、喜呀、怒啊、悲呀、惧呀等等的这种切身的感受。那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有人希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对方，把事情摆平。那虽然这种沟通方式有别于前面的两种，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避免别人抓到自己的把柄，不让别人有机会攻击自己的弱点。他们也许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理性，稳操胜券，非常的冷静，而且说起话来呢头头是道，但是内心呢却是自己心里有数。那如果在夫妻关系里面呢有一方是这样子的话，您想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因为他总是想战胜别人，总是想说服别人，而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不表露的话呢，没有办法引发对方的共鸣还有亲近，那这也是让两个人越走越远了。那还有一个呢不好的沟通模式呢，就是说转移话题，也就是说转弯抹角的。这是说两个人正在谈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僵持啦、冲突啦，或者是争吵啊、困局啊、尴尬的这个局面，然后呢赶快故意的引开话题啊，做一些无意义的举动来把刚才说的这个中心的问题呢移开。我们就说怎么说呢，广东话说是带人游花园呢、是不是逛啊逛啊逛啊逛啊，可是一直不能够触及到这个问题的中心。那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表面上似乎是漫不经心，但是目的呢不外是想回避自己内心的感受。那这种拐弯抹角的沟通方式就是不想面对真正的问题，因此把话题转移，期望对方把原来的问题忘记，或者是把问题呢淡化掉。那这种沟通方式是不是也常常出现在夫妻的关系上呢？假如一个急性子的妻子很想跟丈夫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丈夫呢心里面呢很害怕，不想惹恼他，于是呢就转移方向，带着他游花园，说啊说啊，可是说不到正题，最后怎么样呢？那个妻子还是会大发雷霆的。所以我们说这几种呢不是很有效的沟通模式，但是呢它却常常的出现在婚姻生活中。那朋友们，您有没有对照这几种模式想一想，您和您的另一半是用一种怎么样的方式来沟通的呢？如果我们学习了这几种不健康的方式，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选择一种健康有效的方式去沟通了。 朋友们，现在呢，佳丽在这儿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九节，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以撒的未婚妻利百加他怎么说我愿意呢？五十节的经文说，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五十二节，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上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56节，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朋友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利百加他很勇敢，是不是要到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做以撒的妻子？但是我想上帝早已经预备了他的心，因为这个老仆人是靠着祷告才找到他的。那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把亚伯拉罕的仆人真的接到家里面去做客了，当然还给他所带来的骆驼预备了草和食物，也拿了饭菜给那位仆人和跟他来的那些人一起吃。但是啊，老仆人在吃饭之前呢，他很紧张的就说明了他的来意。他说他的主人是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好多的银子、金子、牛群还有羊群，还有很多仆人为他工作。他还说他们得帮以撒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做妻子。刚才他在井边祷告的时候，利百加正好出来打水等等。那拉班和他爸爸比土利听了这一番话，就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了利百加，就要把他许配给以撒了。所以呢，我们刚刚读的那节经文第50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了。啊，这一般人呢，好像他们都知道上帝在带领着这件事。于是呢，这个哥哥拉班和父亲呢就答应把利百加许配给以撒，然后呢，这个老仆人把金银首饰的和衣服呢就送给利百加，也送了很多礼物给拉班和他们的妈妈。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出发，要回到主人亚伯拉罕那里去了。本来利百加的家人希望他在家里能够多待几天，他哥哥说至少让他再住上10天吧。但是呢，老仆人也归家心切，于是他恳求说，我要快快的回去，你们不要耽误我，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然后他们把利百加叫来了，问他的意思。利百加很简单的说，我去。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婚礼上，好多好多勇敢的女子大声地说，我愿意，因为这是一个承担，它也是一个誓约。于是呢，利百加就跟着老仆人还有那些个随行人员去迦南见以撒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旅程。在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以撒正在田里散步，哎，他看见远处那对骆驼回来了。在这一刻，两个年轻人心里面都是很紧张的。这对还没有见过面却要成为夫妻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知道是上帝在拉这条红线的。在这里呢，我特别想谈到的是这个老仆人，他的名字其实是叫以利以谢，他是圣经里面呢最具吸引力的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安静而且很有常识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很虔诚也有信心，还有呢，他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忠心不二， 对交代的事情都办得很妥当。亚伯拉罕在没有孩子之前呢，原来是将由他继承产业，后来转而由以撒成为继承人。那在这一刻呢，更显出了以利以谢的忠诚，他是非常的可贵，因为他甘心服侍取代自己继承产业的人。朋友们，我想我们可以在以利以谢的身上也学到很多非常美好的品格，他虔诚有信心，还有忠心。有一个朋友呢写信来给我说，告诉我呢，他们夫妻常常因为管教儿女的看法不一样而吵架，他问我该怎么样解决。那这位朋友呢，我想其实我很肯定你们夫妻两个人呢，管教孩子都是出于爱和关怀，只是两个人的看法和教导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呢不要因此而吵架。我的建议呢是，你要肯定对方也是因为爱孩子和关怀孩子，这样呢，常常吵的话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而且呢，给孩子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呢，最好夫妻平时的时候，那在心情平和的时候，先私下交谈一下，谈谈儿女的情况，然后呢，一同商量该怎么样养育，怎么样教导他们，并且呢，要一块儿为孩子们祷告。那不要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了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呢，才说这个话题，才提意见，这个是不够的。要在平常，两个人心情都很平和的时候，就要多讨论这些事情。如果在看法上和做法上有不一样的呢，也不要马上就吵架。可以事后彼此再商量，达到同心照顾孩子的目的。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励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您所要索取这本书的名字。励志恩言，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府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